比较简单的一个顺丰，这个
啊
就很容易发展，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段新闻的一个很主要的。但因为
，OK，
我会花很多时间，我只能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去发展的。但是，我觉得应该华为元帅在这里应该有发展，但是我没有深究下去。
好好的，对，这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这样的同样的一个体会哈，就是怎么抓这个主题，到底哪个主题比较符合这一段圣经特别的神要说的，要对我们说的这个心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其实都看到很多的有一些，就是说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有 multiple 有多个主题在里面，但就是说怎么。identify 怎么样知道哪一个主题特别适合我们哈？那我觉得这个我们等会儿我也会走一遍那个主题的，走一遍每段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抓主题哈。好，那我这边就给大家就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诶。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图画在脑子里，就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哈。我们是7步：祷告、观察、解释，然后主题在救赎历史当中的发展，救赎历史当中的成就，然后应用，然后在最后祷告哈。那观察这一步其实都还大家做的都非常好，都很容易啊，比较容易做这一步哈。那观察其实也。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因为我们会，如果你观察得好，那自然这个主题就很容易出来哈。所以呢，观察就是说看这个原来的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然后解释就是说这段经文到底意味着什么啊。那我这边就用这个数字啊，用这个就是 Crony 的 triangle 的这个图，把这个每一个步骤放在这个里面，就是让大家比较容易明白，就是说每一步到底是怎么连起来在这里。所以观察其实就是把旧约的这个事件把它观察出来，然后解释的话，就是能够把它的主题，就这一段经文到底神要跟当时的人讲什么。那这个呢？真理就是说，这个从这段经文里面出来的一个真理或者神的一个教导，其实呢，应该说先要 apply 到他们，就当时的那些读者的身上。所以这个呢，第三个解释其实先要看那段经文，神到底要对当时的人说什么，就是我用这个他们对他们说什么啊。然后呢，第四个步骤就是这个真理。在历史救赎历史上是怎么发展？然后最后第五步是在耶稣身上怎么样成就？然后再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如果就是说你脑子里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先看他们对他们说什么，然后在耶稣上怎么成就，然后再到我们，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哈。那其实呢，我这边又加了一条，就是说。从这个应用的这个我们这一块哈，其实这个应用也一样的要 apply 到旧约的这些人的身上，因为我们说耶稣不光光是在历史上帮我们成就了这个真理，而且在当时的这些神的百姓身上，耶稣其实他们神也拯救他们。神也借着历史的这些预表的东西来好像耶稣已经成就的也是 apply 到他们身上哈，所以其实还有一条线应该是回到他们身上，就基督也在旧约里面，他所成就的其实那时候是虽然还不在旧约的时候成就，但是因为旧约也是因为这些信徒。他们也是靠着信心，在信心里面知道耶稣将来要成就的，所以呢，因着信，他们也是称义，也所以耶稣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也是 apply 到他们的身上。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图画哈。好，那接下来我想就是说。 我们就一个经文的看一遍哈。那我们，我收到的，我看到的这些作业里面哈，大概有七八个人啊，七八个弟兄姐妹的做的作业，也有一半人是做出埃及记，有一半人是做约书亚记啊。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啊，为什么会选你选的这个经文？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
因为约书亚记比较难，我这
比较短是
太多了。
吧？哦哦，约书亚记短比较难。OK，好，
不是不太看呀，因为这个点我
还
个
行。
人写字。
所以其实短的经文还比较难，对不对？我还
啊，不会，
哦，
所以我是写的英语不好，英文比较多。
比较短比较好做。OK，所以都有各自的原因啊。好，OK，好，挺好的。好，那。我想，第一步，我们就现在就照着第一步，大家就是我们一起来讨论哈。我看的几个作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把祷告写在里面，非常的棒啊，写得非常好。所以我也就请今天我们开始也请一位弟兄或姐妹来帮我们做祷。你可以用你自己写在里面，因为我们第一段先讲出埃及记啊，你可以用你的。你写在那个作业里面的那个祷告，为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我请那个我不知道雅萍姐妹在不在上面。哦，我看到雅萍姐妹的那个祷告哦，写得非常棒，所以我想请雅萍姐妹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你可以就用你的。那个作业里的祷告哈，好吗？
可以听到吗？
可以，
好，行，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赐我们属天的智慧，使我们可以读懂你的话语。求你也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段经文背后深藏的用意，学习如何通过旧约的历史轨迹，看见基督如何成全律法。也请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带领我们联想到圣经里其他的经文，从而领悟救恩的中心思想。求主能够赐我们专心的心，可以去观察经文中的背景、人物、地点和重复的字句。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好，所以祷告，我们开始祷告。刚刚大家都听到雅萍姐妹的祷告哈，就是感谢神给我们这段经文，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就像耶稣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的心有一个信心的增长，愿意接受神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一个。不管是教导或者真理，我们可以因信能够接受哈，然后改变我们。好，那就第一步我们就很快哈。那上次赵辉牧师介绍，就是说我们怎么观察就是简单的这个观察、解释、应用这三步，可以就是把这个经文先抄写一遍。那他就说他的介绍的那个方法就是一张纸头啊。就是你把它折成这个四份，这样折成四份，然后第一片呢，第一个部分呢写这个经文，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写观察，第三个部分写解释，然后最后一部分写应用哈。那我就我自己做作业的时候，这是我做作业的时候，就是我就这样做了一遍哈，就写在这个纸头上。那你看这个纸头呢，有时候确实不太好用，就是因为太窄了，有的地方就写。就这个经文如果多的话就很难，那大家如果在那个电脑上比较方便的话也可以啊，这个方法其实都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做更好的观察，那就是写下来呢，就是我们会比较容易看到一些特别的一些字，因为你写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哎，这里怎么？有一个字怎么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你就比较容易帮助我们观察啊。那在电脑上也是一样，我们都可以啊。那最好的方法呢，就观察的话，就是一句一句这样一个有，就是每一句能够 有一个仔细的观察啊，每一个一解经文就这样子，那我们观察主要的一些东西就是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谁五个 W 跟一个 H 嘛，对吧？然后也观察一下这个历史啊、语法啊、文学特征，然后特别是故事体的话，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构啊？这我看大家在一些在那个作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都把这个都做出来了，非常棒的。然后，那比如说我这边就用我这个例子，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这个屏幕太小，所以我就把这段出埃及记啊，我们应该都念一遍，因为有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做过嘛哈。那我们都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好，我们一起念一下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个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奈山，在山顶上站在我的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找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奈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好，谢谢。好，那我们读过一遍以后，你应该大概有一个 idea，就是说他在讲什么了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观察就是要一点点观察，因为观察其实它的作用其实就是帮助你后面有一些中心思想会慢慢出来哈，所以在观察，比如说我就一节一节这样观察，那最简单就是问一些这个五个 W 对吧？比如说我这边就问说，为什么这个先前的石板摔碎了？然后先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神要在石板上写什么呀？什么时候？在哪里？摩西要上这个西奈山，怎么预备啊？然后为什么要这样预备啊？为什么就是说这样子？神说这个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像这些，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观察里面可以问很多这样类似的问题。那接下来比如说第四、第五节啊。比如说我就会问神降临的显著性，为什么只有摩西在那里？摩西的显著性，耶和华的名的显著性，这你看，慢慢慢慢，其实就有一些东西就会发，就是你会已经有一些主题会慢慢给你观察出来了啊。然后第六节，比如说我会问，就是说，在这里其实这两节经文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神对自己的一个启示啊。那在这个启示里面有神启示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位神啊，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啊？那他说自己是有怜悯有恩典，那有怜悯有恩典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啊？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神的慈爱跟诚实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在这里我看一些弟兄姐妹在做这个经文的作业里面啊，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解释啊，大家可能也都去认真去看啊，然后解释怜悯、恩典、慈爱、诚实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些关系到神的品性啊，神的属性，所以呢。我们平常好像经常讲，但是 具体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我们平常，就讲过去就讲过去了，到底什么意思？都没有认真去看哈，去想。所以呢，就是我们读经或者我们查经的时候，就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好好把这些非常熟悉的字、非常熟悉的一些经文，能够认真的，好像把它打开，让我们看到里面的一些光哈。好，那比如说第八节、第九节那边，我就会第八节、第九节就是讲摩西在带球啊。那摩西求哪两件事情为什么他要求神跟他们同行然后比如说什么是神的产业那这是我的一个很快的一个观察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你们在做作业里面，因为我没有把所有的人都看完。你们可以补充一下，就是说你们观察到，还有观察到一些什么，重要的一些这个特点，或者这些里面有一些，还有一些什么，有没有什么补充？好，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观察的都很好啊，那。你在比如说，我要解释刚刚我自己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需要去看一下整本出埃及记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因为比如说我前面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先前的石板摔碎了？那你必须要往前看，对不对？所以你得往前翻一翻，知道说哦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因为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前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参考，所以呢，你有时候也必须要了解一下，就这段经文在整本出埃及记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我就去参考了，在这个时候我就去参考了一个圣经研读本一般圣经研读本里面都会给你介绍这个故事的大纲，整本书的大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参考，对不对？当然你自己。如果我们真的很熟很熟的，有些弟兄姐妹是真的非常熟的，这个他可以自己去看，就已经可以总结出来了哈。所以，我们如果不熟，我们可以去参考；如果熟的话，当然自己就已经脑子里有这个整本这个出埃及记的大纲。我这边就我呢是参考了这个研读本，ESV 研读本圣经。它基本上出埃及记其实就是两大部分，对吧？第一大部分就是以色列出埃及1到18节，1到18章，从埃及为奴，然后神呼召摩西，然后有十个灾，埃及十灾，然后过红海，然后到了在这个西奈山的路上然后就到了西奈山了。到了西奈山，神就与以色列立约了。然后立约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个十诫，对不对？在出埃及20章，那你看我们其实脑子里都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非常熟悉的那个章节，我们可能脑子里都记得的比如说出埃及20章，我们是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了就是十诫嘛然后但是有一些细节的，其实我发现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很熟悉。比如说出埃及20章，我们知道神颁发了十诫那个石板写好了，但是你知道写好了以后，有一个约的坚立，就是说神在西奈山颁发了律法，颁发了十诫，跟以色列人立约，然后。有一个神跟这个以色列70个长老就上了山，然后在神面前吃喝那一段，那一段其实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仪式形，就是仪式已经成了，所以是在24章。那个我就觉得我是不太熟悉，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就说那你看一下这个这些介绍就是研读本的圣经里面的介绍，那你就会比较哦，原来这样是就是一个段落了就这样是一个完成的一个段落，这样呢你才会看到说后面这个事情的发生，就是说破坏了前面的这个约所以神跟以色列人立完约这个约已经成就了以后呢。就指示以色列人要建造会幕， 为什么要建造会幕呢？因为神要住在人的当中，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你看，这样你看的时候，上下文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这里面其实是有些伏笔已经埋在前面了啊。所以整本出埃及记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我们说故事体有伏笔，有这个什么哈，那你这样看就会把这些慢慢就这些伏笔啊、发展啊，就慢慢会看出来了啊。所以呢，然后呢，就到了这个32章这边，你看以色列人造这个百姓造金牛犊，这个就破约了，以色列人就破约了。前面刚刚跟神建立了这个约，对不对？然后百姓就是70个长老在神面前吃喝，然后这边就破约了。你看，这马上就这个冲突就出来了啊，就看到这个冲突了。然后呢，33章就看到摩西的代求，然后就看到这个然后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查的这个34章，对不对？就是约的这个神重新跟以色列人立约，要摩西重新凿出石板来，把十诫重新写在上面哈。所以这样呢，你就会看到这一段圣经在整本这个出埃及记整本书里面它的一个位置，和跟前后的一个关联啊。然后神续约以后呢，会幕啊。就开始造会幕了，然后神答应就是摩西的代求，然后就继续与以色列人同行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对吧？这个，那你就会看到哦，这个故事在我们这个特定的这个故事在整本整卷书里面的一个位置。那我想，如果是大家在带查经的时候，你们可能带到这里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啊。如果已经带到这里的话，前面后面其实已经都清楚了。那因为我们今天是中间这样挑出来一段，所以我想我们再走一遍这个大纲啊。好，那有了这个大纲呢，你也就比较容易啊。其实你不需要这个大纲，你就这一段你也应该比较，就是说这个伏笔啊，冲突啊，其实都能够，我看弟兄姐妹他你们的这个作业里面都有了啊，都已经把这些都标出来了。那其实呢，我想说就是说，不光光是这个这一小段哈，是一个小的故事，有他自己的伏笔、冲突、高潮，还有解决。其实这一小段故事也是在整个大的故事里面的另外一个小小的故事。你如果把整卷书出埃及记整卷书的高潮，如果比如说是定在这个，因为它分两部，我们如果在我们这一段是在后面这一部分，就是在西乃山神跟人立约建造会幕，住在百姓当中。那高潮应该在哪里呢？高潮应该就是会幕造成了，是不是？然后那前面就有很多的冲突，就我们这个就是包括在这个一个小小的冲突里面哈。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去看，就是比较有一个大的图画，这样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中心思想，就这一段的主要想，神要讲表达的，或者神要对当时的人想要讲的是什么啊，就比较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啊。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解释。其实解释我刚刚也说了，我们一般就是你要看上下文。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或者你参考不同的版本，有些弟兄姐妹会去看原文，非常好啊，真的很棒，那我就没有时间看看这个版本不同的原文是，所以我就只是看了英文、中文就没有多看啊。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有时间啊，比如说有一些里面一些关键的字是可以去看原文，比如说这个 hased 就是那个守约施慈爱那个字，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去看了啊。非常非常的好，因为那个字是旧约里面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字，然后有很多这个神学或者说很多的这个意义在里头，所以大家如果能回去看这个原文那是非常好的啊。然后有些解释我们需要去，就是说可以利用这个串珠， 你前后文或者新约旧约这样，有些研读本里面，它基本上都会有创出这个经文在哪个地方出现过，或者在新约里面是怎么出现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经文对比，就是说我们同样的一些经文，在前面是这样讲，后面是这样讲，那特别在这里为什么这样讲？那他肯定有一个特殊的神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所以经文对比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你比如说摩西，出埃及记特别可以跟民数记或者说生命记里面同样的一些记载的事件可以对比啊。好，那就是解释这一部分。研经工具我刚刚稍微解释，就是提到就是可以用研读本圣经，然后圣经的字典。或者解经书，那解经书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最后最后再去看解经书，因为你看了解经书，你可能就不自己就不会去观察了，所以先观察自己观察了以后再去。然后我觉得我们刚刚有个弟兄也提到，就是怎么找出这个主题很重要，是不是？怎么找？那我这边有几个就是说方法啊，就是说一个是先要看整本圣经里面的一些主要的主题。整本圣经里面，一些重要的主题，等会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参考一个，就是我们的上课经常参考的一本书，就是那个 Poitras 老师写的《Reading the Word of God in the Presence of God》那本书里面，他帮我们总结了圣经的一些主要的主题。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已经有一些知道的哈，只不过他帮我们整理了以后呢。我们比较容易有系统的去看啊，然后呢，整本圣经，然后下来就是整卷书啊，比如说出埃及记到底是它的主题有哪些啊，然后呢，再来看这一段经文啊，它的主题是或者这段经文在整段的它的这个这一章里面。或者他的整个的这个整个故事的里面，比如说我们这个34章这一段经文，它其实是应该可以跟前面33章，以色列人造金牛犊，然后破约，然后神续约，然后最后神重新跟以色列人立约，制造会幕，可以这样一整段可以连起来。所以我们要就是先从大的一点点点看到这段经文的主题哈。好，因为这样呢，我们不会走偏了，就是不会随便乱抓一个主题出来，对吧？好，那我这边就是一个解释啊，比如说我先前为什么先前摔碎了，那是因为我们就回到出埃及记33章，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然后摩西下山就把石板给摔碎了啊。那在这边，很多弟兄姐妹也有些弟兄姐妹已经有一些应用可以出来啊。他就我不知道是谁在哪个弟兄姐妹的那个作业里面，我看到啊，就是说，这个摔碎的，有没有弟兄姐妹？你们自己讲一下。我好像看到谁有写但我不太记得了。或者说凿出。神要我们要摩西凿出2块石板，好像有一位有一个作业里面就讲到说，神也需要人跟他同工啊。我觉得像这样，其实就是说你在观察里面、解释里面，你可能已经有一些好像应用就已经慢慢可以出来了啊。但是这个出来不要紧，你可以写在这个旁边这个应用这里啊。我这边写不下了，我就没有多写，但是这个应用就是等会儿我们要怎么样通过把这个主题神与人同工这个主题怎么样通过基督再来成就，然后再应用啊？那其实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你如果观察的好，然后你解释的好，你自然有一些应用就会出来啊。好，那我这边就不多讲了。先前发生了一些什么，石板要写什么事件？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我自己里面不清楚啊。就说神在石板上到底要写什么？因为我知道石板上是写十诫，但是我就是说，到底在哪里？圣经哪里写的 就是写实践的，所以我自己去找的。其实你们如果已经都知道，其实不需要这么仔细啊。我就说你在看圣经的时候，就是你自己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啊，就借着这个你就去找。然后我就找到哦，在这个出埃及记24章那边就写得非常清楚啊，你上山来。就是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那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那这里还不是那么清楚，只是石板上只是写十诫，因为这是在24章那我们这个在后面在34章那一块，神就特别写到说。石板上写十诫我这边没有写出来啊。然后你看这个预备是什么意思啊？那预备就是说谁也不可以跟这个摩西一同上去。那我们就会如果看到这个，你可能就说你脑子里可能也有一点印象，就是诶，在前面好像神也讲过类似的摩西第一次神。在出埃及记19章那边，就是叫摩西要准备上山的那个上西乃山的那一段里面，就有讲神要他们怎么样预备那个里面就写得非常详细了所以在19章那边写得很详细，然后所以像这些你就可以去对比一下哦，就这里为什么只写了这边？那上面比如说上面我就看到在19章那边就写神就写。要百姓要洗衣服然后要准备3天，然后这个山上不能有人上来，然后山底下也不能有人摸，就是说有写得非常仔细。那这边就比较简短，就是像这些你可以有一些些的对比。那你说这个对比有什么意义吗？不见得完全。就是说，我们都能从这里面好像找出一些属灵的意义，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些一致性在那，至少有一些一致性，而且呢，也许我们如果时间花得够的话，也许能够找出这些不同对这个对这段经文有些什么特殊的意义在那里。那我也没有时间做这个，所以我也没有去特别。去find out，就是说为什么跟前面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前面要预备3日呢，那这边好像第二天早上就那只有预备1天，好像有点，然后又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好像比较紧急，神就是说比较紧急，要摩西要马上要上去，好像有这种紧急感在里头哦。因为神惩罚了，就是神在这个之前已经惩罚了以色列，有些百姓已经死，就是说被神杀死了啊。好，那再往下看摩西就照做了，然后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神降临的显著性，那这个。我们不见得都能看出来有的时候降临就降临了，好像就很自然，就是说这个旧约里面就是这样。那如果我们多想一点点呢，就是说神降临跟这个新约里面神的这个神与人同在，或者说耶稣的这个道成肉身，其实都有一些关系了那我这边就不多说了。因为等会会讲到这个救赎历史里面的发展嘛，然后那就看到这里还有摩西的中保，这个我觉得大家都看到了，非常棒然后宣告耶和华的名，然后大家也都知道耶和华名，一个立约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显著性那在这边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参考不是说参考，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就是说，诶，神跟摩西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这个一个关系那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神第一次跟摩西显现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荆棘火焰当中，对不对？所以出埃及记第三，然后呢，神后来又呼召摩西到这个西乃山上那也是摩西。好像只有摩西在那里。 啊，没有人跟摩西一同上去的哈。那有几段是记载摩西还有约书亚和站在那里，站在山脚下。有的地方是记载摩西跟亚伦啊，神呼召他们一起上去。那在这边就只有摩西，那为什么亚伦就没有了呢？就是像这些，你可以问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就看到这些细微的地方啊，应该都有一些在这段经文里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在那里啊。好，所以就这里就不多讲了啊。然后就到6到7节，这非常非常大家非常非常熟悉，也在圣经里面经常出现的啊，神对自我启示的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那在这里我们都就是可以去仔细看这个怜悯恩典啊。我记得好像是方斌吧，方斌对这两个 这些字的解释非常棒。方斌，你要不要稍微解释一下怜悯是什么意思？你可以从你的作业
明
里，
白。
就是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然后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就是我是看了一下你的这个作业，我
我是
说，
觉得说这个地方就提出了一个，就是说神的，就是这个张力，神的本性，就是他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同时呢又万不以容这。有罪的，为无罪的，所以这就立刻就想到，就是将来耶稣的完成的救赎计划的时候，是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
张力。
在人来看是个永久性的我那个张力是很难的，无法解决，但是只有通过耶稣基督，就是说的充分的展现出这个神的。怜悯、恩典和慈爱，同时呢，也解决了罪的问题。
OK，
因
好。
为一方面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人都犯了罪，所以
是是，
就这样。
好，我其实是想说，你前面那个解释什么是有怜悯，什么是有恩典，这些部分，我觉得你解释的很好啊，没关系，我们没有时间，不要紧了啊，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些观察里面，像这些关键字啊，大家都可以去好好去看一下啊。好，那我觉得我这边我特别想要指出来，就是有一个经文的对比在，就是。在摩西的代求里面啊，摩西的代求里面就是讲到第一个代求，就是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那摩西在前面啊，第33章里面，神就跟他说，你已经在我眼前蒙了恩啊，因为我是按照你的名字来认识你啊。那摩西也是照着神的这个话来祈求，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那摩西在33章也特别有一些已经在代求，在求的时候，摩西就求神要让他知道到底神要派谁跟他同行，因为神在金牛犊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神就很生气，就是说我不与你们同行了，我不，我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呢，我一旦出现很，就是说会击杀你们，所以神说我就派一个使者在你们前面行，不是说与你们同行，是要在你们前面行。所以摩西就说：“那你这个使者到底是谁啊？你要让我知道啊。然后呢，我要知道你到底要怎么带我们进去，然后你要显你的荣耀给我看。这是在33章摩西的代求。那在这边你看摩西的代求就进一步了，就是要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我不要这个使者在我前面同行，我要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啊。然后他说这里有一个因为这个字啊，因为前面那个。33章那边，神是说，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我不跟你们同行了。那这个摩西现在的祷告是反过来，你要与我们同行，因为我们是应着这个景象的百姓。你看这里一个转折，非常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应着这个景象的百姓，所以你要与我们同行啊。然后摩西在这里，也是 看到，因为神宣告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的。所以，摩西，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跟罪恶。然后，所以摩西的这个求里面啊，都是按照神自己的启示来，或者神说的话。用神的自己说的话来向神求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慢慢其实好像都有一些这个主题或者应用已经都有一点出来了那好，那我们怎么找这个主题？这个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Poitras 老师书里面的，就是讲到整本圣经的一些关键的主要的主题，比如说会讲到神。那肯定了，整本圣经都在讲神嘛，所以圣经主题是离不开神，神的属性、主权、神的这个道德要求、神的创造护理神的工作，所以神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所以这个肯定有关神的。像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到神的属性嘛，对不对？然后人有关人神的我们是神的形象，然后讲到人的堕落，这些都是圣经一些主要的主题。然后就是中保，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保。那旧约里面就先知、君王、祭司，还有智慧人。那新约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最后的中保。然后旧约里面的一些制度，还有圣殿的一些物件，还有圣约，这些都是圣经的一些主题包括这个献祭、圣殿，还有就是圣约的这个应许后裔。子孙后裔、徒弟，这些全部是圣经里面的贯穿，就是贯穿主圣经主题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主题是贯穿整本圣经。那救赎当然是，然后救赎的整个的模式就是人犯罪，然后在苦难当中，然后后来先苦难后荣耀这样的一个 pattern，一直在旧约里面是出现的。那在也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身上完全的实现。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在这样的一个 pattern 里面，所以这是一些主要的大的一些主题。所以我们在考虑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说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些大主题已经在里面那我们这段经文肯定有神，有中保，那也有隐含的这个以色列人的悖逆已经在里头了。然后神的这个救赎、这个赦免，这些已经，然后也包括这个约这个西乃山之约其实都有一些已经有的是明显的，有的是隐含已经在里面好，那我就把这个我看到的一些主题总结了，或者关键词总结在这里那大家可以补充一下那我呢，就是很快就把这些主题比如说我。看到石板就代表是律法嘛那也是一个蛮大的主题然后西乃山西乃之约然后摩西要预备见神的面要预备像这些，因为神是圣洁的，像这样的主题都是在里面那神与人同在的应许，就是神最后也是就是应许继续跟以色列人同在，所以后来才会造会幕。会幕就是神要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然后中保就是摩西已经看到摩西的这个代求然后耶和华的名在这里就特别讲到神自我的一个启示，或者耶和华这个名字本身在旧约里面就是代表一个立约的神。所以其实有一些这些主题它彼此之间都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它都是，所以就是整本圣经它都是这些主题，其实都是在都是有联系，然后它都要讲一个故事嘛，对吧？就是讲怎么样指向耶稣基督成就这个神的救赎。然后，比如说神的属性，这个哈塞的这个字我这可能拼错了。这个我对这个希伯来文我不懂所以但我听过这个字，这个字很重要，就是表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这个神。然后也这里就看到以色列的悖逆、罪和赦免然后讲到神的产业，这些都可以 是从这一段里面，明显的、不明显的都有啊。大家还有没有些什么主题可以，在这里可以补充一下？那刚刚方斌弟兄提到的这个神的公义跟慈爱的张力，其实这也是可以说是一个主题啊。那个就是神的属性里面啊，神是完全的公义，又是完全的慈爱哈。还有没有其他人有一些补充的？那个泰松哥有没有些什么补充的？大概差不多，对，所以大概就是大家看的时候，大概有没有些什么？
有一点点，就是在约我这边闲着约的更新，因为
约
实
的
在是
更
太，
新，对，
就
在
是
这一段里面特别对
神把原来石板摔破，对，然后把石板又摩西，
摩西把石板摔破，对，
然后然后所以神又也是一个新的约，那我就想到就是。契约本身就是也是一个新的约。
对，是，所以你看，这样就其实你已经慢慢可以连到新约了，对不对？因为这个约，这个是在整本圣经里面一直出现的主题嘛，所以你肯定就是在这个主题里面，你就会看到，一直会看到新约里面去啊。所以这些主题，但是我想说的一个 point 就是说，这些主题吧，有些是很明显的哦，有的呢其实不是那么明显，比如说这个石板这个事情。我为什么把这个写在这里呢？因为其实我第一次，所以就是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一直读，一直读，好像一直要泡在这个里面，然后你才慢慢会琢磨出来一些主题。所以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石板这个律法是。但是我有一天突然就是，周间有一天突然就，诶，这个石板其实就是代表这个神的律法，然后石板前面破碎了，后来我就在想说，这个如果是一个不会破的，多好啊！就是你，那你这样一想的就，哎，神不是说要把这个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嘛？就新版，哎，就这样子慢慢连起来了。但是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这里的一个主要的主题呢？也不见得啊，因为你真的要讲这个诗版，你可能可以从其他的经文来讲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一个就是看你是要带查经，如果你带到这里，你可以提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是要 preaching，就是讲道的话，你想要讲是吧？你不见得选这一段啊。所以，如果我们是牧师讲道，他可能真的要讲十版或者新版，他可能会选耶利米书那一段，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所以，不是所有的经文都有同样的对一个主题有同样的贡献，有的贡献多一点，有的贡献少一点，但是都会都在这个主题里面出现哈。所以这个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怎么抓这一段的主题？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哈。那我们先在这个之前，我想还得先看一下，就是说这些主题跟耶稣的关系。刚刚其实我们都有一些讲到了啊，比如说石板就代表新版，神把律法放在我们新版里面，那最后是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律法，然后耶稣基督现在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就想把这个律法已经写在我们心里面了，在希伯来书那边，所以你这样就一整套的一个系列的这个主题的发展成就就有了啊。然后呢，比如说西奈山也可以讲西奈山之约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摩西跟耶稣这个中保的关系我觉得就是说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次要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不见得我们就是要讲这些但是呢，我想说，那我们怎么抓抓这个中心的？我这边我是抓了这个神与人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因为前面是神说他不要跟这个人跟以色列人同在了，他要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不与他们同住了。那现在这里神又续约，然后又答应了摩西的祈求，然后继续跟以色列人同在，那我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我为什么选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是从出埃及记整本 他的书的一个主题。刚刚我们看那个大纲哈，它里面主要的主题一个当然就是约，一个就是神要造会幕，会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与人同在。后面好大一部分的章节都在讲会幕，所以神与人同在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当然还有就中保这些我们都有抓住了啊。那我选这个，就是我觉得呢，是通过这个出埃及记这个主题本身，整本书的一个主题，然后从这个主题这样子去发展出来啊。那我看一下啊，时间，那这边呢，我想就是用另外的一个方法帮助大家怎么去找主题，就我们刚才说，先要看这段经文对当时的听众。当时的读者，他们到底神给他们一个怎么样的信息？可以从这三方面去看啊。就在这段经文写成之前，救赎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啊？那我们就可以从，比如说从亚伯拉罕一直开始，雅各家到埃及，出埃及到西乃山，然后神颁律法，颁十诫立约，然后应许带他们进迦南。然后就出现这个金牛犊，然后摩西带球神续约，对不对？你先这样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整个救赎历史的一个就是把它先看出来啊，然后再根据这段经文对在历史文语法跟文学特征方面的仔细研究，你认为神跟人类作者在这个救赎历史的这个特定的时刻，向当时的听众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主要的主题重点是什么？如果比如说我们是当时的这个读者或者听众，你们觉得这一段在跟他们讲什么？也可以说，就是说这一段其实在讲说以色列人悖逆啊。神，但是神仍然有恩典，因为他的属性是。有怜悯，有恩典，赦免，所以神仍然续约应许同在进迦南，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就是说主要的一个主题。当然，就是这个主题你也可以有不太一样的一些看见，不同的角度去挖掘啊，但是这个主题不会离开这个整个出埃及记这个主题那么远。不会离开太远的哈，因为神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带领啊，圣灵会给每个人不同的这样带领，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不会偏离太远这个中心的意思啊。然后呢，你认为这段信息原本要引发怎样的回应？就当然是这些读者看了这一段经文，应该是感谢神的信实，神的守约也看到摩西带球这个中保的重要啊，然后也为自己拜偶像，因为在以色列人整个历史当中是一直拜偶像，很多次的这个悖逆，对不对？所以为拜偶像悔改，然后不要应着景象，然后也求神赦免，是吧？所以这是他们那时候就应该有的一些反应。那然后呢？大家还记得这张图吗？就是整个救赎历史，那有很多的主题啊，主题线。那这条主题线，比如说神要住在人间，神要与人同在，这条主题线是怎么样？从这个事件、这段经文慢慢，或者前面已经有了啊，然后怎么样，在耶稣基督成就，然后最后在我们身上落实在我们身上，然后也将来还有将来啊，所以就是。这个救赎历史的发展，就是你可以这样子。那你有时候可能没有时间，要从这么就是从头到尾这么连起来，那可能就是你就直接就跳到耶稣身上啊。那我觉得因为时间的缘故，那也是 OK，对吧？因为你已经看到耶稣的成就了。但是如果我们有时间，那如果把这个好像这样子整个连起来，你会看到这个整就是好像一个百宝箱一样给你打开来，里面东西很多很多啊。好，那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经文怎么样在历史当中发展。那我用也是用这三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你可以问自己，这段经文的主要主题是想在前面更早或者更晚的经文中是怎么样呈现的？从哪些方面来看这段经文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故事？因为它是尚未完成的，所以需要耶稣来完成，对吧？然后这段经文的主题如何？最后是在跟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以及教会联系起来。那这几个问题就帮助我们，可以，因为我看大家的作业里面哈，比较我自己觉得比较难的，做这个作业比较难的就是这个主题怎么样在历史当中的发展啊。那比如说，我现在就用这个“神与人同在”这一段经文，很快的走一遍这个发展哈。那我们可以就是真的是从最开始创世纪那里开始，“神与人同在”这个主题就在哪里，在创造的时候，神就是想要神创造的目的就是要与人同在嘛。所以亚当夏娃那时候，神是与他们同行啊。那因为人的堕落，所以呢，神把人赶出去。因为人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神并不是甘心这样，神就开始在这个亚伯拉罕这些人里面开始慢慢的拣选他们，要让他们与他们立约然后要他们可以跟自己有关系，立约其实就是我们就重新跟神有一个关系了。然后呢，出埃及记里我们就看到神是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然后他的同在是体现在他的火柱、云柱与以色列人同在。那会幕更是神要借着会幕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人在旷野走是围绕着这个会幕会幕是最当中的这个扎营。是最当中的会幕起来，大家就会跟着走，所以就是神应许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那当然就后来慢慢发展到在旧约里面发展到这个圣殿，那也发展到最后被毁，所以圣殿也没有了。那是不是神就离开了啊？神离那个荣耀离开了圣殿。那后来那耶稣来怎么样在约翰一书14章里面就讲到。这个道成肉身，就跟我们今天这一段神的这个自我启示告在宣告的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就像刚刚方斌弟兄讲的，就是在基督身上那个神的慈爱跟公义有恩典有真理这样的一位神就住在人中间就是耶稣然后这些就慢慢的讲到基督的死然后用死，然后他自己的身体就是个圣殿，圣殿被毁，但是呢，现在是重新基督复活，重新就圣殿就耶稣自己就是那个圣殿，然后也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教会是圣殿，是神的殿，我们也是神的殿，然后将来还要看到将来就新耶路撒冷本身就是一个圣殿，然后我们是与神永远同在。所以，如果你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整个的救赎历史从开始到最后的完成，就比较就是一条脉络那怎么应用呢？也是可以用这几个问题就是从我们刚刚说，从上面这个福音关联，就是耶稣第三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的主题如何与基督耶稣这个生死复活有关？然后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对圣徒受苦的和罪人怎么样说话因为我们刚刚看那个救赎历史，我们现在处的是一个已然未然，所以我们已经是圣徒，但是我们还是在受苦还是会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我们受。同时这几个都会有圣徒的身份，然后我们又在受苦的一个经历里面，我们又是会犯罪。那这段经文到底跟我们说什么然后或者说这段经文给我们怎么样一个更好的一个视镜来理解我们的人生的经历 然后基于这一点，怎么样在神面前变在人面前生活，然后就很快就讲一下这个应用了。那圣徒就基督接近我们成为圣殿，就他已经住在我们的当中。那在这边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讲一下我们跟以色列人的不同。就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以色列人悖逆，那我们有一些什么跟以色列人相似的地方，或者我们跟以色列人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然后等会我在那个约书亚记里面可以跟大家有一些很快的一些分享。那这里我就很快的讲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受苦，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的受苦也不一样，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啊，因为神同在带来的安慰、荣耀的有一个荣耀将来的盼望。那罪人呢，当然就是说我们不要再犯罪啊，活出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居住的殿。然后感恩基督已经成就的救赎啊，就是我们里面的整个的，比如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我们情感跟行动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出来。好，那这个主题就是神与人同在，或者神要住在人的当中。那比较focus on 神的一个整个圣经里面神的一个心意啊，神要与人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呢，你从这段经文呢就看到说，因为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他在以色列人悖逆的里面他赦免他们，继续与他们同在。好，然后那现在我们是这样子。好，这样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知道这个主题，我觉得因为我是参考了那本书。那我觉得那本书，因为它是一个讲道的一个题目，所以不是那么就是对我们可能这个题目觉得有点大，一下子好像就是说要串起来这么多但是我觉得大家在做作业里面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有一些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有一些应用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开始哈。好，我们得很快要进到下面这个了。所以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很快就是说从这几个步骤啊，就先看到这段经文对他们讲什么，然后整个的发展，然后在耶稣身上的实现，然后再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好，那就约书亚记了啊。约书亚记这一段其实就是13、14、15是比较简单，但其实里面也有很多的主题啊。那我这边不多讲了，就是我把那些关键词都把它标出来了啊。一个就是讲到这个不料啊，就是我记得那个以前上那个俊朗老师的那个课他对这个字是非常有的特别的，因为不料就代表就是神的 intervention 来了，神的这个介入来了啊。然后呢，有一个帮助然后有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然后主仆人，然后这个地方是圣的，像这些就是我把一些关键词已经把它弄出来啊。那它的主题跟中心思想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整个圣经的一个主题的一个结构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看旧约或者新约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圣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主题的结构就是说神的子民在神的地方顺服神的统治啊。如果你看这一段的话，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个要进迦南的这个地方顺服神的这个带领约书亚或者说约书亚在这个进耶利哥打耶利哥以前，他怎么样顺服神的统治顺服神的这个带领所以那我们也刚刚说，就是我们也要看一下整本这个 这个书卷它本身的一个主题。那整本书卷的主题就是《耶稣雅集》，它其实也是一个是讲怎么样进这个迦南，然后后来就是封地啊，然后就住在这个地上啊。要怎么样服侍神啊？所以，他的主题就以色列人在神啊约书亚的带领下进或者征服迦南，得地为业啊，然后服侍神。那我们这一段呢，约书亚记5章13到15节这一段的主题是什么？那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关键字啊，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他代表就是说神是神国。啊的元首啊，君王啊，然后征服迦南征战啊，这里面也其实有已经有这个看到这个征战的这个主题在里面了啊，因为那个人拔出那个刀站在那边啊，也是约书亚在这个耶利哥要打耶利哥之前的这个这个时刻，所以征战这个主题其实也隐含在那里了那还有就是神的仆人。约书亚认出这个人是他说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他也是所以约书亚就称自己为神的仆人了所以呢，神的仆人就是要信靠信靠神然后也是敬拜神。约书亚看到约书亚伏地下拜，对吧？然后这里也讲到，就是约书亚的一个遇见神，那遇见神在圣经，在旧约里面有蛮多这样的一些个人遇见神，比如说摩西在荆棘火焰当中遇见神，还有雅各都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好。那我在这边特别讲一下这个与基督关系，就这些。主题与基督的关系里面一个是他跟基督，就是说好像是基督的一个影子跟基督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那另外呢，他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比如说我用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基督不光光是跟旧约里面的，比如说约书亚可以预表就是耶稣而且他的名字其实就是耶稣这个名字一样的一个名字都是代表神拯救。那约书亚跟基督的不同的地方，其实就是说，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在人性的上面也，约书亚有很多是指向这个基督。但是呢，基督自己本身它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超越性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预表，特别是在预表里面要特别看出一些不同的地方这个人或者这个事物指向基督，但是他们有很多的不完美性，或者说他的一些不完全在里面。那基督是不一样的所以基督有一个这样的超越性，在希伯来书里面的这样的讲。然后比如说我用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弟兄姐妹其实都有看出来，或赵薇可能牧师也在上课的时候也有讲到嘛，就是很多时候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或者说就像我们刚刚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说我不跟你们同去了，我要打发我的使者在你们前面行，那这个使者。或者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或者那个天使，在旧约里面经常这个天使显现的时候都是用以神以第一人称来称自己，以用这个神的第一人称来称自己的。所以呢，我们都很多人这个解释就是，可能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已经在旧约里面 present 已经在那里。不是不就说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得救不光光是他们好像只是一个预表，将来我们的得救，而且他们是真实的得救，因为基督耶稣那时候已经，就说已经在那里另外一个呢，也可以说耶稣基督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也是可以。 应用在他们身上的。就比如说，摩西为什么可以做中保？摩西也是人呢，那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已经蒙了恩，这个恩就说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赎，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生发了功效了，已经有功效啊。所以，那比如说我在这边看了，就是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跟我们现在，或者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在新约里面的这个耶稣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不是说他们，这个，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他就是道成肉身前的基督哈，但是他的出现的形式啊，或者说他的出现的这个让人这个被人我就讲一下吧，我讲不清楚。那这个相似的地方我们已经很清楚啊，元帅啊，耶稣也是教会的元首，然后我们都应该敬拜他，所以这是就说明这两个相似的地方。但是他出现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呀？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跟约书亚显现的时候，约书亚是俯伏下拜，他一下子就能认出来，他一下子认出来他是神啊，他是 divine 的一个 presence。但是我们现在对比的是说，耶稣在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有没有人认出他就是神的儿子？刚开始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他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不受人待见的，在历史当中啊。然后，这个前面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是怎么样向约书亚显现，拿着刀，对不对？代表他的审判，或者说代表他要征战得胜。但是耶稣呢，来到这个世上，他第一次来啊，第一次来他是受审，他是受了审判，他是受死的，然后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这个是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显现给约书亚的时候，叫约书亚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但是呢，耶稣是怎么样？第一次来到世上，他是走在罪人当中，对不对？他是走在这个，他是圣洁的神，他是走在这个污秽的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啊。那像这样的一些对比。你会看到耶稣的宝贵，你会看到神救赎的这个心肠因为我自己是这样想啊，比如说你是希望神是怎么样的向你显现你会不会羡慕旧约里面耶稣就是神经常是这么伟大的一个显现啊，这么就是显现给这个摩西啦、约书亚啦，你会不会羡慕这样的一个显现啊，我觉得我经常有时候会羡慕，就是神如果像我这样显现一下，多好，对不对？我就马上就顺服了，我马上就信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耶稣为什么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显现呢？他不是这样的显现，那就是因为他要代替我们受苦啊，代替我们受这个审判。那当然，将来耶稣第二次来，那就是他的荣耀就彰显了，他真实的荣耀，这样的一个荣耀超过所有先前的荣耀，然后神一切的荣耀、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我们看耶稣基督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心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或者说我们心里那种感恩的心。心里面那种对耶稣的敬拜就不一样好，那这个就是给大家稍微这样介绍一下。其实有，就说我们还可以有很多这种对比类似的对比哈。再从这个救赎历史我是抓的就是神为他的子民征战，因为在这个整本约书亚记的里面，主要是一个是讲征战嘛，一个就是讲这个得地。我觉得征战这一块儿，特别为什么这一段要记载在这个耶利哥征服耶利哥以前呢？ 神特别让约书亚知道，就是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好，所以他是来征战的，不是因为说以，就像神在其他地方讲到，就是不是因为你们，以色列人好，我才好像为你们征战，为你们赐给你们这个地，就是你们，而是因为那块地已经罪恶满盈了。所以神，不是为了以色列人，是因为你是我的子民，是一个反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神自己要得这个地，然后赐给百姓，不是因为你们这些人好，所以我才，所以这又看到神的一个恩典，神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守约的，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立约，就是要赐给他们。子孙土地嘛，所以再一次就看到神的这个主权跟神的恩典啊。那同样的，从这个用这个几个问题，我们先看前面经文这段经文前面，在救赎历史当中到底这个神为他的子民征战这一段这个主题是怎么样发展？比如说，我们已经从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就已经应许要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后裔就是指向将来的基督，是基督来战胜魔鬼撒旦，是神自己做成的一个救恩啊。那出埃及记或者说进迦南，这些里面很多的故事，其实都是神自己为以色列人开红海。过这个过约旦这些里面的故事里面，很多地方都是记载神为他的子民征战。那士师时期这个有一个转折，士师时期以色列人没有王，是然后大家任意而行。那这个时候就你就会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反面的，神把以色列人就给外邦人去借着外邦人的手来惩罚以色列人，其实就从反面来讲。这个以色列人的背约，神，让这个外邦人来欺负他们啊，所以旧约里面不光光是只有一些正面的，也有一些反面的例子。那这些反面的例子其实都是看到神的手在工作啊。那还有就是大卫借着大卫来为他的子民征战那还有就是整个王朝时期有成功有失败的这些例子啊。那最后，神更是借着这个巴比伦把，或者借着这个南国、北国，后来都被掳，然后又神借着这个归回，那像这些就是说整个历史就是历史里面神是怎么样为他的子民征战，然后呢，那我们现在就看到基督在新约里面，基督的生他来了，你知道这段一。约书亚记里面这一段也有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说：“现在我来了”这句话，就是基督在新约里面就是说以色列人 fail 了，失败了以色列人失败了，神也就是让他们，但是神又给他们一个。给他们一个希望，在先知书里面一直是这样安慰他们，希望给他们一个希望，就是说要将来要有一个王来为他们征战的，那这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那基督在新约里面他来了，道成肉身，他来了。那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对比，他这次来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来，不是像一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拿着刀来的他这次来是。谦卑的、降卑的一个道成肉身这样的一个来，然后还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然后借着复活战胜死亡，然后他为他的子民征战得胜，把这个救赎的恩典完成，然后因为现在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可以也可以。在它里面可以战胜撒旦跟死亡，那当然我们还可以讲到最后的征战。那最后的征战在启示录里面讲，耶稣基督确实是口里吐出这个剑来，那时候他是真的是审判最后的审判来。 所以这样呢，就是你整体的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神为他的子民征战，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成就。那应用的话，也是从圣徒、受苦、罪人这三个。那因为基督的得胜是已经属于我们，我们这些圣徒呢，就可以安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所以以神的救恩为乐。而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所以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得医治了然后我们有个荣耀的盼望将来一个荣耀的盼望。然后罪人的话，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成圣是神的工作，不再是我们自己靠着自己来顺服，靠着自己来成圣，而是知道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洁净了我们，我们已经是圣洁的了，所以现在的成圣的工作也是神在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像这些就应用就是慢慢的出来。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我在座椅里面看到比较多的一个应用就是顺服，就是说用这段经文来说，我们应该像约书亚一样顺服神，不是说我们不能讲顺服因为顺服也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但是呢，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能更看到多的是神做了什么，神的这个作为是什么，然后再 apply 到我们身上。所以我觉得就是稍微分析一下我们作业里面一些就是说我们解经的一些应用的方式。的一些就是说他的 strength 跟他的 weakness 的一些分析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作业里面就是讲到因为就是讲到约书亚的顺服就是约书亚他俯伏下拜，他就顺服，当然他是在顺服，但是我觉得在这里他更是敬拜或者说一个信靠更多一点那顺服也是可以，但是这个顺服的这个。它的应用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因为约书亚是这样顺服，然后基督也是这样顺服，所以我们也要像基督一样，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那这个就是第一种方式就是第一种从旧约里面直接就看到耶稣的榜样或者旧约的榜样，然后应用到我自己的身上。那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strength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马上可以应用，而且呢，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跟旧约的人都是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连起来，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它有一个弱处，就是说，把耶稣只是当成一个榜样，因为耶稣我们刚刚说，他不光光是个榜样他是超越，他又是这个神又是人嘛，他是已经做成了这个救赎。所以他这个救赎的恩典现在是，他好像是我们的一个代表我们是在一个新的代表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只是把基督当成一个道德的榜样的话，就是会 miss 掉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那个救赎，就是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面已经可以有耶稣基督的这个。顺服，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我们已经是有了这个的，有了这样的一个义，然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行出来，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或者道德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 miss 掉耶稣基督的拯救好，那还有第二种就是我们有一种应用就是直接从旧约里面把神的属性。看出来，然后比如说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所以呢，神是不变的，所以神也会对我也是一样有怜悯、有恩典。这个也会，这个也是很好因为看到神的不变性嘛，对吧？但是呢，这个有一个也是 miss 掉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属性的最好的、最后的一个彰显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完全的彰显了神的这个慈爱跟公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很快把神的属性看出来以后，或者在旧约里面看出来 一段这个经文的一个原则，生活的原则，我们就马上应用。那这个就是会 miss 掉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讲到这个预表啊，预表的话呢，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就是会预表是很好啊，就直接从这个旧约就连到耶稣基督的预表，但是他有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他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跟耶稣基督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耶稣基督是超越。旧约里的这些预表有跟耶稣类似的地方，但是呢，他耶稣又是超越这些人超越这些事情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因为耶稣是完成了救赎，所以需要有时候要看一下跟耶稣不同的地方然后那第四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救赎历史的成就，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看，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方法其实就包括了所有的我们前面的这些榜样啊、神的属性啦、或者预表，都包括在这个方法里面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说多操练这个方法，那慢慢操练熟悉了以后呢，就会比较容易，以后就会比较容易来练好了，那最后一个祷告今天对不起，有点时间有点拖，我请那个秀慧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上帝，谢谢你今天借着老师们的口来带领我们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用一个更广更深的角度，甚至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救赎的计划，在整个从以前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展开，对吧？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以至于在基督里，我们拥有所有属灵的这样的福气。所以这些诫命、法律已经不是在刻在石板上，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因着有这样子神的生命，我们可以从里到外，从心而发的来达到你自己的要求，达到你给我们的心意。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宝贵的上课的信息。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谢谢大家。
嗯。
就是没有时间让大家多分享一点，下次我们还有下次机会。